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欢迎弟兄姐妹来到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我们的神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他。我们何其有幸能够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重建竹坛献祭，信息的经文在以斯拉记三章一到十三节。以斯拉记三章一到十三节，接下来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在现场以及在线上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历代志上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要等候主，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崇拜。信经再次坚韧我们的信仰情。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依然站立，让我们一起用赞美第十七首快乐歌，这首充满喜乐与盼望，同时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诗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与赞美。快乐快乐，我们崇拜，我们要满心欢喜快乐的来颂赞慈爱的大主宰。主啊，你是那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全能神，我们要一同环绕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愿天上地下所有的受造物都一同来敬拜你。我的神，我的王啊，你就是那万福的源头，你就是那永乐之主，我们要遵从你，我们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因你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万军之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我们要述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的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圣名。我们如此颂赞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唱宝贵十架。 十架的救恩，
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身体为我而舍，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带领我进入光明的国度，使我得着完全的自由。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哦，主啊，我们原是那不配的罪人，你却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叫我们得以白白的称义。恳求圣灵更多提醒我们，让我们不是白白领受这样的恩典，不是将它视为廉价的恩典，而是真知道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流血舍身，将我们重价买赎回来的宝贵恩典。恳求圣灵更多激励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真正活出与得救的恩相称的生命，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的使命门徒。主啊，我们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父神你的手里，求你恩膏你仆人新政牧师的口，让他口里所传讲的信息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更多明白真理，让听的与说的都同蒙造就。我们将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导文情：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以斯拉记三章一节到十三节。因为今天经文比较长，因此我们要请弟兄来读单数节，请姐妹来读双数节。好，以斯拉记三章一节，弟兄请。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
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照五号礼献的日常献的燔祭，
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利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城内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
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假面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今天为我们证道是钟兴正牧师，证道题目是重新筑坛献祭。我们将时间交给钟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基督徒今天还需要献祭吗？献祭和我们的生活的关系、工作的关系跟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要透过以斯拉记第三章来思想也来学习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和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以色列百姓经过了70年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现在他们有机会回到了耶路撒冷。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第三章第一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如果了解这段经文，当然你连接第二章的68节到70节，各位可以注意到，在第二章的68节呢，你说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非常的高兴，而且他们想要献上礼物。他们开始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叫做重新建造。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有70年的时间，现在他们的领袖们有一部分的领袖回到了这个地方，他们想要重新建造。但是在这个重新建造的过程里面，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百姓回到了犹大地，他们不可能所有人都居住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从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就注意到，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他们是有分布在犹大地的各个地方，现在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我们连接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注意到他们住在犹大地的各城，但是那时候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如同一人，这是好像他们行动像一个人。如果你今天要出去吃饭，你自己决定，你要开车，你要坐捷运，你要搭公车，你自己决定，你今天要到什么地方，你自己决定，这叫一个人就可以做一个人的决定。可是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所有的人住在犹大各地，他们各住在不同的城里面，现在他们要聚集到耶路撒冷，他们所做的行动是如同一人。然后在第二节我们就注意到，包括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儿子所罗巴伯和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现在需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要建造圣殿。可是在建造圣殿之前，他们许多的官长、许多的祭司，他们如同一人，所有的以色列民，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们要在坛上献上燔祭。各位注意到，
在第二节的最后面，他们有说到他们是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其实献上他们的燔祭或者是要筑坛，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也是他们的习惯。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记载很重要，亚伯拉罕他在遇见了上帝跟他显现之后，十二章的第七节，在创世纪那里说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个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亲爱弟兄姐妹，当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遇见了神，神跟他显现之后，他就在那个遇见神的地方立刻筑了一座坛。他筑了一座坛以后，在创世纪十二章的第八节又说，哎，他搬迁了，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在那个里又支搭帐篷。他是游牧民族，他很可能随着气候，随着这个有没有水，有没有草，他必须要喂养他的牛群羊群，所以他时刻的在搬迁。可是他搬到新的地方以后，我们注意到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他说在那个地方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为什么要筑坛，筑坛的目的是什么。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在那个地方筑坛是因为他生活已经搬迁到那个地方，但是他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是为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的祖先是如此的来行，所以这个习惯就跟着以色列人，他们一直都随着亚伯拉罕的教导，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可是这个习惯到了后来以色列人进入的埃及之后，他们在埃及地为奴，然后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在旷野，然后他们再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把他们带进了应许之地之后，在摩西五经我们很清楚的读到了，在生命记十二章第五节那里说到，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住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弟兄姐妹，不只是亚伯拉罕，现在摩西带领他的百姓，而且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在什么地方神给你们在那个地方居住的话，你们就要在那个地方去求问神，然后你们要在那个地方献上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的祭、手中的举祭、还愿祭、甘心祭、牛羊当中的头生，都带到神的面前那里。这是一个和上帝关系的建立，筑坛献祭是与神关系的建立。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有七十年的时间，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筑坛献祭。这个献祭是有地方性的，因为当他们有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之后，百姓是到耶路撒冷献祭。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犹太人，他们特别是在七月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 所以我们在第三章的一开始，他们说到了七月，他们很可能在七月前几个月就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了。那个时候他们想要重新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可是现在第三章一开始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各个城市里面，他们现在如同一人回到了耶路撒冷。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们知道七月对他们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如果你对于旧约圣经有一些理解的话，七月是以色列人他们最繁忙的一个节期的日子。七月一共有三个重要的节期，七月初一，这个七月是他们以色列人的一个节期啊，日期，他们的月份啊，提斯流月。七月初一是他们的吹角节，七月初十是他们的赎罪日，七月的十五到二十一是祝棚节。所以整个在七月里面，初一、初十、十五到二十一，一共有三个重要节期，都在七月。在这三个节期当中，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来。他们现在归回了，他们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着急，所以他们就预备了这样一件，等到这个时间到了，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所有的人如同一人，没有第二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这段时间当中，这件事情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的第八节给我们另外一个时间，我们注意到在第八节那里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也就是这段时间，七月第一年的七月到第二年的二月，一共有七个月左右的时间，以色列人心里所想的事情就是我们如何重新筑坛献祭，并且恢复和上帝的关系。经文给我们许多的提醒跟重要的线索，首先是他们献上燔祭。弟兄姐妹，为什么要献上燔祭？燔祭是什么？燔祭的英文叫 burnt offering， 他们要把没有瑕疵的牛或羊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用火把它烧了，不能够留下任何的东西，这叫做燔祭。这是他们跟上帝之间，他们念兹在兹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这个燔祭带到祭物带到神的面前以后，那个火烧掉了，然后所有的这个，你知道牛羊正在烧的时候啊，他们把所有的牛跟羊完完全全毫不保留带到上帝面前，还是 一把火把它烧了。烧了以后，他们有一个代表，就是他们要完全奉献。这个牛这个羊是代表我带到上帝的面前，完全把它烧掉。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赎罪的概念，是一个替代的概念。就是这头牛这头羊本来应该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应该是我在那里面前的，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被带到那个地方，但是这头牛这头羊代替我，我被烧了。所以因为这一件事情，他们有了重建和上帝关系的第一步。燔祭是重建与上帝关系的重要步骤，这个步骤除去了人跟神之间的隔离。本来人犯了罪，所以没有办法直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色列人非常清楚，现在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有七十年的时间，这七十年的时间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不若从前。他们从前可以很自由的带所有的这些的祭物带到耶路撒冷和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们献上他们所要的，献给上帝的。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上帝的云彩一直都和他们同在，因为在圣殿上面他们看见了云柱火柱，那个是上帝和他们同在的记号。 云柱火柱从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就与他们同在，进入到的应许之地。当所罗门重新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云柱火柱一直与他们同在。他们心里头一定会想这样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这七十年不见了？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这七十年是给他们一个重新思想、重新悔改的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他们现在有了。神按照先知耶利米所告诉他们的时间，七十年满了以后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看，他们知道他们要重新和上帝建立那个完全的关系。弟兄姐妹，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像我们台湾的老百姓一样，他们民间的信仰到了七月时候要去做这些的拜拜献祭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基督徒也不像以色列人一样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要把牛羊带到神的面前做燔祭的话，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说有啊，我们来做礼拜。对，我们做礼拜当中，其实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替代我们，他成了那个代罪的羔羊。这件事情我们每个月都会守圣餐。各位，这件事情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他成了那个代罪的羔羊，他是无罪的，他是完全圣洁的，他自己甘心成了我们的救赎，替代了我们应该原先在那个地方被焚烧的那个地位。所以每当我们再次擘饼，在领受上帝要给我们这样恩典的时候，我们借由这件事情 in remembrance of Jesus doing，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每一次纪念主为我们舍的身体，为我们所留的宝血。今天的这首诗歌《宝贵十字架》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在守圣餐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而已。第三章的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第四节，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是献一次，他们从那次献了以后，他们每日早祭晚祭，早上有早上的燔祭，晚上有晚上的燔祭，每一天他们都献上这个祭。后面说到第五节，其后献长献的燔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们献上燔祭以后，他们早上晚上他们都献，而且要继续献，这叫英文叫做 continual burnt offering， 他们一直都需要献。他们提醒他们自己，他们和上帝的一个关系是什么？他们要献，因为他们不能忘记，早上不能忘记，晚上不能忘记，他们这件事情要继续做。这是在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所看见的。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现在重新能够回来，重新的筑坛，重新的献祭以后，他们珍惜这个机会。弟兄姐妹，你珍惜吗？我以前蛮珍惜的。我也跟所有线上的弟兄姐妹讲，我一直都很珍惜，因为每次读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前我失丧，今被寻回。可是当我们被寻回了以后，我们的心是如何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如何来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呢？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影响了，以至于我们现在心非常的分散。我们每天可能花很多时间看新闻，到底乌克兰打赢了还是俄罗斯打赢了，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在听，到底今天有多少人确诊了，几个人死亡，我们在观察这个趋势。 但是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正在想的，现在房价到底跌了还是涨了？当然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都会观察到这些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这些事情不能够影响我们对上帝的心。当我们有机会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回来与上帝重建那个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一次的，不是早晚的，是 continual 的。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讲到了刚好在七月提斯留月里面，他们也刚好要过祝棚节。我们说到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祝棚节这件事情，是以色列人他们看重的，因为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二节四十三节那里说，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刚刚说到的，前我失丧今被寻回，前我住在帐篷里面，我还不知道是哪里是应许之地的时候，是神把我带回来的。这位上帝是创造的神，他造了我们的生命，这位上帝也是救赎的神，他赐给我们救恩。为什么有我们？为什么他给了我们生命以后又允许我们任意自为？但是在这个任意自为之后，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来，因为他为我们死了，让我们有个重新回到他面前的一个机会，重新来过一个甘心爱他、甘心顺服他、甘心知道他爱我，我也愿意爱他的生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位主是创造的主，这位主是救赎的主，这位主是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跟他建立关系、重新来信靠他的主。所以祝棚节太重要了。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曾经在旷野漂流，对我们基督徒来看，我们每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在纪念这件事情，前我失丧今被寻回。我们学习信靠，我们学习重新的顺服，而这个重新的顺服，弟兄姐妹，是每一代的事情。我们现在福音派的教会在敬拜当中的主力参加的这个会友弟兄姐妹，最多的人是五十到六十岁，六十到七十岁的。我们这一代，我自己就是这一代，曾经历过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经历许多的恩典。等到三十岁到四十岁，四十岁到五十岁，或者二十岁到三十岁，每一代的人，我们都需要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恩典。前我失丧今被寻回，我愿意重新的和上帝建立那个关系。这位主是世世代代的与我们建立关系的。所以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救恩，这个宝贵的十字架，这样的一个与神能够重新建立这美好关系的救恩，是世世代代的。我们不仅是自己得着，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年轻的孩子们，或者刚出生没多久的这些的儿童们，我们需要告诉他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世代要为我们那个世代来重新的和上帝有这样的关系。信仰是每一代的关系。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五节，他们不只是献上燔祭，在月朔与耶和华一切的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什么是甘心祭？甘心祭就是，各位，你把奉献那个每个星期的周报打开来，我们有十一奉献，我们有感恩奉献，那个甘心祭就是感恩的奉献。你领受了什么样恩典，你必然是有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一些领受从上帝来的恩典，你想要再次的和上帝有告诉他说，我感谢你。 free offering, free will, 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规定，不是十一，上帝没有规定你的， 但你领受了上帝多少恩典，你就愿意甘心献上，这叫甘心祭。他们在一切的圣洁献祭，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实在是太大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从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归回之后，烛坛献祭，他们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所以在一个重新建立与上帝的关系那个真实的敬拜当中，我们看见第一个要点是他们必须要重视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教导。所以在第二节那里我们看见他们说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凡神所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忘记。台北信友堂是一个建立在上帝话语为根基的教会上面，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忘记上帝的话，这个话不是知识上的，不是上更多的主日学而已，而是把这个话语成为我们每天和上帝敬拜的一个关系。我们按照他的话，我们也愿意照这个来敬拜，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真实的敬拜当中，我们看见他们是回到以上帝为中心，但是与人有横向的连结。神是他们敬拜的中心，在这里耶和华的名字在整段里面提到了十几次，但是我们刚刚也注意到了在第一节里面他说到了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如同一人。这件事情如同一人啊，在旧约圣经七十四译本的这个希腊文里面，他讲到 homo 一个，然后讲到这个 sumodon 就是他们讲到人一个人，这个一个人不是一个只有好像文字上写的如同一人，他们在行为上，他们在所有的事情当中，他们是连为一体的，众人连为一体。这件事情其实从旧约一直投射到新约，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那里说到，在未来的天上的城那里我们看到的，他说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二十三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是未来在天上的敬拜，在那个地方有千万的天使，但是我们注意到如同一人，那里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的知会所共聚的总会，我们未来我们会在那个总会里面，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一个未来的影儿，我们虽然还没有到天上，但是我们如同一人，我们不管在实体在线上，当我们有机会实体的时候，我们要如同一人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有限制我们没办法的时候，我们在线上也可以和上帝来敬拜，这是如同一人，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真实的敬拜是根基于上帝的话语，第二件事情是真实的敬拜是以上帝为中心，并且如同一人连结所有弟兄姐妹。第三件事情，真实的敬拜不只是在节期当中，也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刚看见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早上晚上还有一个长线的燔祭，这件事情给我们非常深刻的提醒，我们不是只有星期天，我们不是只有在圣诞节，我们不是只有在复活节，我们不是只有在特别的福音聚会，我们或者是说要去做短宣的时候我们才想起福音，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领受福音，我们传扬福音，因为那是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是告诉我们，不论环境如何不利，境遇多么糟糕，我们需要建一座坛来敬拜神。那座坛不一定是实体的坛，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来看，我们需要建一座坛， 你人到哪里，你要筑一座坛；你搬了一个新的家，你要筑一座坛；你换了一个新的工作，你要筑一座坛。那是地点上，可是每一天你的那个早祭晚祭在什么地方呢？有人是清晨一起来，那第一件事情就把那个燔祭献给神；有些人是上了公车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在捷运做这个事情；有人是到了办公室第一件事情坐下来那件事情他就献上燔祭；有些人是中午的时间出去，有些人是要离开办公桌之前他又再献一次；有些人是回到家里以后再做晚餐，吃完晚餐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有些人是在睡觉前做这件事情。不论你在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情，亲爱弟兄姐妹，你有做吗？神给我们一天24小时，你用了哪一段时间做？这是一个上帝提醒我们的事情。十字架不是廉价的救恩，十字架是一个跟我们生命有真实连结的生命。你的坛在哪里？你的献祭在哪里？还是你都忘记了？我们需要从现在在神面前思考。这是第三点，真实的敬拜不只是在节期，不只是在教会，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是你生活的核心，是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你时刻在思想的事情。当我愿意把我的工作带到神的面前，我第一件事情到了办公室，我就向神说：主啊，这件事情、这个工作是你所赏赐我的，我在这里献一个 burnt offering。这就是工作的敬拜的神学，因为我工作就是敬拜，我的敬拜就是工作。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使用。最后，从第8节到13节，有两件重要的事情提醒我们。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要建造圣殿。我们看见他们是先筑坛献祭，这是第一件事情。但是到第8节到13节，他们现在不只是筑坛，他们也没有忘记要建造圣殿。所以筑坛先，筑坛献祭先，建造圣殿后，心全人重新建立与上帝的关系在先，建造圣殿在后。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但是有一个顺序的关系。但是在建造里面，我们看见了在第7节那里说到了，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把银子给石匠木匠，然后把粮食酒油给西顿的人推罗人。为什么？他们去买材料，他们买了材料以后，然后把那个在黎巴嫩的重要的那个香柏树的那个木头，因为那个未来是他们建筑的材料，我们现在不用香柏树啊，所有的需要的材料，所有的方式，尽可能的他们都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第一件我们看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在第8节第9节，我们看见了不管是耶稣亚或者是所罗巴伯，你看见不是他们一个人，他们一定有其他的弟兄复述的，所有的这些领袖们，他们一起到上帝的面前来，要做圣殿的工作。那里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动词，那个动词叫督理。第8节最后，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第9节最后说到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督理是我们台北信友堂所有领袖的责任。如果你是团契的主席，你是团契的小组长，你是执事，你是长老，你是牧师，每一个人你都要做督理，英文叫做 supervise， 但是也有翻译叫做 set forward， 就让他启动，你不要让他迟延。这件事情需要 leaders， 所有的这些 leaders 需要同心合一。我们要督理，我们要启动，我们要 set forward， 我们要 supervise。这是神提醒我们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在第10节到第13节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不只是 all the things， 不只是 all the leaders， 我们看见第三件事情是 all the people， 所有的人，他们不分彼此，他们到上帝的面前来，他们大声的欢呼，他们要一同来建造。弟兄姐妹，这件重新建造的工作不只是牧师、长老、执事、团 团契的组长、团契的这个主席的责任而已。我们需要全心全意，所有的人一同来。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当那个根基立下去的时候，他们多么高兴！他们知道他们要重新的能够，那是一个 symbol， 但这个 symbol 是他们要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来建造这个圣殿，荣耀的工作。诗篇133:1-3说：“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美。”他们在唱：“神啊，你是何等的善，你是何等的美。”神也给我们话语说：“当我们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不只是为我们的建堂来努力，也是为我们自己能够重新的筑坛献祭，向神来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主啊，谢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谢谢你，你为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你还愿意使用我们，在你的每一天的圣工当中与你有份。你又呼召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来为你来做见证。主帮助我们，我们若能够献祭，不是因为摩西的律法书上所写的，乃是因为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求主你感动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啊，谢谢你，愿主你帮助台北信友堂所有的弟兄姐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宝贵十架》，并请执事们来收奉献。求你的圣灵更多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来自于你，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也都是你丰富的供应与恩典。如今我们将所领受的还献一部分在你的坛前，求你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愿弟兄姐妹的奉献能够让更多人得以听闻福音，得着永恒的生命与盼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三一颂，并且请新增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愿神祝福我们台北信友堂所有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有真实的敬拜，如同一人，并且同心来建造主的家。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